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无相无为，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，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。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《佛藏经》，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，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，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单元是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有关供佛功德的故事。这是传集百元经卷九的记载。佛在舍卫国祇宿己孤独园时，城内有一位长者拥有难以计算的无量财宝，他娶了富贵人家的女儿为妻子，然后以各种音乐来娱乐他的妻子。怀胎满足十个月后，生下了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五官端正，非常庄严，一出生就包裹着与生俱来的须曼花衣。长者召集了许多相师来为这孩子瞻相，相师见了之后都说，这孩子出生时有什么样的吉祥征兆吗？长者夫妻回答说，这孩子出生时有一件须曼花衣包裹着身体，由于这个原因，孩子就命名为须曼那。须曼那的心性贤良温和，慈心孝顺，随着他的年龄渐渐长大，那件须曼花衣也就随着变大。由于父母非常疼爱，就让须曼那跟随阿那律尊者出家，成为一个小沙弥，不久就证得了阿罗汉果，具足三明六通与八解脱，成为诸天世人所敬仰的圣人。有一天，阿那律尊者向小沙弥说，你现在可以前往拔提河边取清净的河水回来。 这位阿罗汉小沙弥立刻前往拔提河边，将瓶子装满了清水，然后投到虚空中，随后就飞回阿那律的处所。许多比丘看见了小沙弥所施展的神通变化，都赞叹不已，就向佛禀钵说：“世尊，须曼那沙弥过去是造了什么样的福业，可以出生在巨富长者家里？出生时身体裹着须曼花衣，出家不久又证得了阿罗汉果。”佛告诉众比丘说：“你们仔细听，我为你们分别解说。在过去91劫的波罗奈国，有一尊佛出世，名号为毗婆尸佛。当他化度圆满后，就示现波涅盘。当时有一位国王叫做梵摩达多，他收集了毗婆尸佛的舍利，然后用四种珍宝建造了佛塔来供养佛舍利。当时有一位小孩看见了佛塔，生起了喜乐爱药之心，于是就出家学法，但是一直到老都无法证道，他非常自责，于是买了一些须曼花，用丝线贯穿起来，然后把它覆盖在佛塔上，并且立下了正道的誓愿，就离开了。由于这样的功德，91劫之中不曾下堕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里，生生世世都出生在天上人间，常常有与生俱来的须曼花衣包裹着身体，可以享受天人般的快乐，乃至于今天又值遇释迦牟尼佛能够出家学法，并且证得了阿罗汉果。众比丘听了佛的开示，都欢喜地信受奉行。以上传集百缘经所说的故事，是在告诉大家，供佛乃至供佛舍利塔有很大的功德。为什么供佛乃至供佛舍利塔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想要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就得要先去了解诸佛本身具有哪些功德呢，就能明白为什么供佛会有无量的功德。以布施的原理来说，如果田胜，那么果报就殊胜。诸佛这方福田如何殊胜呢？契经说，诸佛十号具足，也就是诸佛都有十种功德名号，具足这十种功德才能称为佛。如果对这十种功德名号有详细的了知，对佛就会产生因重的恭敬心，就会升起十种随念功德，只要一想到佛，就记得有这十种功德。以后若听到有人自称什么法王、什么活佛，您都可以用这十号去检验，看他是否有成佛的本质，这样就不会被人糊弄了。诸佛的第一个名号叫做应供，诸佛都具足获得微妙正法，是世间 最上梁福田，应该当作世间无上的恭敬供养，所以叫做应供。阿罗汉也有应供的称号，一切人一切天遇见了都应该供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诸天不能出三界生死，而阿罗汉能出三界生死，所以是应供。那阿罗汉立根的话，一世就可以成就。诸佛呢，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，当然也具有阿罗汉的功德，所以诸佛也可以称为阿罗汉。但是阿罗汉不能称为佛，因为单单修学二圣解脱道不能成佛，只能称为阿罗汉。必须回小向大，继续修学大圣佛菩提，才能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圣佛菩提道涵盖二圣解脱道，二圣解脱道只是大圣佛菩提道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法华经说，二圣只是化成，只是过渡的休息站，让二圣人暂时能够止息于生死苦，然后劝发菩萨心，再传授唯一佛圣的如来藏妙法，最后的目标是成佛之道。诸佛的第二个名号叫做正遍知，对于十方三世一切有情的一切内涵无所不知，有哪一些有情就会成就哪一些世间，对于一切有情诸法既然全部了知，当然对一切世间也就全部了知。所以真正成佛时，当他见到一个人就知道那个人的来历，因为诸佛可以了知众生心中的种子，这才叫做成佛。正遍知一定有这个功德。对于世间法具足了解之后，再进一步了解出世间法，也就是对二圣菩提具足了知，然后再针对大圣菩提这个世出世间法也具足了知，就叫做正遍知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世间法、出世间法以及世出世间法都具足了知，才叫做正遍知。阿罗汉为什么没有正遍知的名号呢？因为阿罗汉知道世间法与出世间法，但是不知道世出世间法，所以不是正遍知。诸佛的第三个名号叫做明行足，因为诸佛具足三明：天眼明、宿命明以及肉尽明，所以叫做明行足。三明六通大阿罗汉也有三明，但是不具足，所以不能称为明行足。大阿罗汉的天眼明最多只能看未来八万大劫，超过了就看不见。诸佛的天眼明没有限制，所以诸佛可以为人受记。宿命明也是一样，大阿罗汉观察别人的宿命最多到八万大劫，超过了就看不见。但是诸佛的宿命明没有限制。譬如有一天，世尊问三明六通大阿罗汉说，你看地上这只蚂蚁，它过去世是什么？结果一劫又一劫往前推到 八万大劫，他还是蚂蚁。世尊又问，那你看他未来会是什么呢？往后一劫又一劫推到八万大劫，还是蚂蚁。所以阿罗汉的所见这只蚂蚁永远就是蚂蚁，不能当人。但是佛可以看到过去无量劫之前什么时候不是蚂蚁，也可以看到未来无量劫之后什么时候不再当蚂蚁了。那肉尽明呢？阿罗汉的肉尽只断现行，至于习气种子以及一手种都还没有断，他的肉尽明不具足，所以不能称为明行足。但诸佛都是明行足。诸佛的第四个名号叫做善士，那是说诸佛已经成佛了，成愿去那个，成愿去某个世界的某个星球受生时，故意隐蔽威神之力，视线如同凡夫，然后一世修成佛道，以凡夫身视线成佛，然后化缘已毕，视线灭度，又在另一个星球重演一遍八相成道，不断地度化有缘众生，所以称为善士。换句话说，由于诸佛究竟断尽阿罗汉所断的分段生死，也究竟断尽阿罗汉所无法断的变异生死，所以称为善士。诸佛的第五个名号叫做世间解。世间解就是具足了解世间。可是世间有多少种？对外道而言有六种世间，叫做凡夫世间，就是三界六道众生、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以及畜生。天与人是怎么来的？三恶道众生又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十八种地狱？什么样的原因会形成那样的地狱世间？又会有什么样的众生往生去那里受种种苦呢？接着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那些世间又是如何形成的？在这五趣之中处处轮转受生的阿修罗世间又是如何形成的？这样了知六道不同世间的形成原因，还不算世间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三界中还有四种圣者的世间：佛、菩萨、声闻与缘觉。诸佛不入无余涅槃，常住十方三界，利乐有情，永无穷尽。诸佛在三界中视现的世间是怎么来的？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境界？菩萨、声闻与缘觉这些圣者的世间又是怎么形成的？必须具足了知，才能称为世间解。诸佛的第六个名号叫做无上士，是说诸佛本身证得无上境界，没有任何一法可以超越它，并且诸佛有种种方便善巧，可以教导众生同样去亲证，所以叫做无上士。譬如声闻出果是有善士，因为还有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超越它。四果阿罗汉虽然可以称为应供，但仍然不是 无上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七度位菩萨明心的就有十相般若智慧，而阿罗汉不知不证十相法界，乃至菩萨修道等觉妙觉还是有上士，因为还有诸佛超越于他，只有诸佛才是无法超越的，所以称为无上士。诸佛的第七个名号叫做调御丈夫，调就是把众生加以调柔降服，御就是加以教导。调御众生不光是靠智慧，还要有大福德，威德很大而成为大丈夫，能行一切人所不能行，能忍一切人所不能忍，能说一切人所不能说之法，能证一切人所不能证的证经。不论什么样的三界有情，譬如阿修罗或暴龙，都能调伏，才能称为调御丈夫。诸佛的第八个名号叫做天人师，是说诸佛能教授一切天一切人，不论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世出世间法，诸佛都能开导一切众生的疑惑，使得众生了解甚深处的真实意。阿含经中就记载，佛陀金色中夜以后一片光明，因为有天人来向佛请法，或来战胜佛。诸佛的第九个名号叫做佛，佛这个名号在佛门中是非常敬重的。譬如如果在板凳上写个佛字，肯定没有一个三宝弟子敢坐上去，可以想见佛是如何的尊贵。什么是佛？就是觉悟者，就是自觉觉他、觉心圆满的人，自己究竟觉悟，也能觉悟他人。一定要先自觉，然后才能觉他，叫做自觉觉他。自觉与觉他所应行的、所应修行的一切过程与内涵，都已经圆满完成，叫做觉行圆满。这样的人才能称为佛，因为有佛的觉悟，才能有法在人间流传，才能产生三圣菩提的圣意身。所以有佛才有三宝，没有佛就不可能有三宝，一定先有佛的觉悟，才有法宝流传于人间，才有僧宝住持于人间。所以佛就代表三宝，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佛，叫做一皈。诸佛的第十个名号叫做世尊，是三界世间的至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福德与智慧都具足圆满，而威德无比，所有世界中没有人能比世尊更尊贵。等觉菩萨见了佛都还要五体投地，又绕三匝表示恭敬。那表示什么？没有人能比佛更尊贵。所以佛是最上良福田，供佛能成就殊胜的果报，这福田的本身是殊胜的，叫做田胜。种了之后，后世所得的果报就很殊胜。《法华经》中佛为弟子们受记时都说，还要在恭敬供养多少尊佛之后才能成佛。 可见供养诸佛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那么应该如何供养诸佛呢？就以三个部分来做说明。财供养是说以财物来供养，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祇树给孤独园的由来。身供养是说付出精神与体力去为佛为正法做事情，也就是在护持正法上应该做的事情尽力去做，这是身供养，以自己的身力来供养。但是做这些供养时都不能离开了义正法，因为对诸佛的一切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上，也就是说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以护持世尊的正法作为最重要的前提，然后以如实修行如实护持正法的功德来供养佛，这就是最好的法供养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灯影灯下黑，平时导师著。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，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，可以免于悟后被错误见解所误导而生退堕，也可避免被浅悟之人故弄玄虚而笼罩之。